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7点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您对早餐重视吗？还是可吃可不吃？您早餐的质量好吗？营养够吗？还是随便的应对？其实在一天三餐中，我们最不能忽略的就是早餐。自古以来，早餐就非常重要。早在我们中国商朝开始，人们就有了定时吃饭的习惯了，实行一日两餐。早餐称为朝食，吃完饭后就要开始做事，就要参加农业，参加生产劳动。晚餐称为孙食，吃完后就要睡觉了。可见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全部需要在早餐提供。直到今天，早餐依然要为人们提供整个上午的能量和营养，以应对繁重的学习和工作等等，但是却被不少的人忽视了。比如早上太困了起不来，早上没时间做早饭太紧张了，早上没胃口吃早饭等等等等。是的，不少的现代人要么就不吃早餐，要么就随便的应付一下，吃碗粥，吃个馒头，或者吃个麦当劳等等。如此单调的早餐，其豆类、奶类、蔬菜、蔬果的摄入比例都很低，不仅缺乏蛋白质，缺乏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也同样缺乏，这与合理的营养标准是相差甚远的。而早餐吃得不好，精力效率都会被大打折扣的。很多研究都指出，早餐吃得不好，学生缺乏足够的能量和营养来应对学习，会影响认知能力和学习的成绩。对于白领人士来说，一个上午的工作忙碌而且密集，早餐如果吃得不好，就会让精力大打折扣，更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腰酸背痛，还会增加心血管相关慢性病的风险。对于蓝领群体，如果早餐吃得不好，不仅难以应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中体力不佳还会潜藏着风险。现在超重肥胖的人很多，不少人想通过不吃早餐来控制体重来减肥，这种控制体重和减肥的方法真的可行吗？事实是，不吃早餐不仅减不了肥，还会更肥。科学研究也证实，不吃早餐是肥胖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一个上午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或者体力劳动，再加上饥肠辘辘，到了中午吃中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饥不择食，一定会暴饮暴食？也就是说，不吃早饭，到了中午吃中饭的时候，就会更渴望高碳水、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还很容易引起胰岛素水平异常，不仅减不了肥，还为健康埋下了隐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不吃早餐的人士还认为，没关系的，我不吃早餐可以通过午餐、晚餐来弥补嘛。 真的可以弥补吗？不能弥补。一旦错失了早餐，损失是难以挽回的。这是因为一个上午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铁、钙、镁、铜、锌等等营养缺口已经产生了。因此无论是你午餐或者晚餐吃的再多，也不能充分补偿营养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反而还容易出现能量过剩。可见不吃早餐不仅减不了肥，还会导致因营养缺口造成对身体的不利影响。因此建议不吃早餐的人士还是应该把这个习惯纠正过来。各位听众，优质的早餐是不能缩水的，不能只是靠两片面包或者一个馒头、一碗粥、一碗面条、一个麦当劳来打发。应该要保证早餐的食物要多样，早餐要有一份主食提供充足的能量，比如要有杂粮、薯类、杂豆等等。早餐还要为身体提供一定的膳食纤维，早餐还要有奶类，一个鸡蛋提供充足的优质蛋白质，既为身体提高了饱腹感，还满足了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的需要。要有一份蔬菜加一份水果，但是请记住，蔬菜和水果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因为它们各自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化合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好多样化。还要注意摄取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磷脂以及富含益生菌的食物。现代人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非常紧张和繁忙，因此每天的早餐不仅要营养，还要快捷和方便，才能保障每天都能吃到营养搭配合理的早餐。因此建议早餐应该多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食物，这样才能为您提供种类和量都充足的营养，以满足整个上午的需求，让您能活力满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告别都市的繁华，放牧草原悠闲的牛羊，走出弥漫的晨雾，沐浴照亮心扉的阳光，没有喧嚣的打扰，聆听溪流清风的歌唱，远离喧夜的灯火，仰望星空明媚的月
各位听众，一首歌曲后，一起来关注一项新的研究。日前发表在新一期《心理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手写比键盘打字具有更高的大脑连通性，这就凸显了让学生及有关人群接触更多的手写活动的必要性。随着数字设备逐渐取代笔和纸，手写笔记在学校和大学中变得越来越不常见，因为使用键盘通常比手写更快。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手写可以提高拼写准确性和记忆力。为了查明手写过程是否会增强大脑的连通性，挪威科技大学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书写模式所涉及的潜在神经网络。研究人员收集了36名大学生的脑电图数据，这些学生被反复提示写下或者键入屏幕上出现的单词。书写的时候，他们使用数字笔直接在触摸屏上书写草书。打字的时候，他们用一根手指按下键盘上的按键。高密度的脑电图使用256个植在网中并放置在头上的小传感器来测量大脑的电活动，每一次的提示都会记录5秒钟。结果表明，当参与者手写的时候，不同大脑区域的连通性会增加，但是打字的时候则不会。使用笔的时候，通过精确控制手部动作获得的视觉和运动信息，对促进学习的大脑连通模式有很大贡献。尽管参与者使用数字笔进行手写，但是研究人员表示，预计与使用真实笔在纸上书写的时候，结果是相同的。研究人员还认为，由于形成字母的时候，手指的运动可以促进大脑的连通性，因此印刷体书写预计也具有与草书书写类似的学习益处。相反，用同一根手指反复敲击键盘的简单动作对大脑的刺激较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电脑上学会书写和阅读的孩子可能难以区分彼此镜像的字母，比如 B 和 D，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写出这个字母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所以研究人员表示，有必要让学生以及相关的人群有机会一定要使用笔，而不是仅仅靠打字。但是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进步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学生在手写课堂笔记的时候可以学得更多，记忆力更好，而如果需要撰写长的文本或者论文的时候，就使用带键盘的计算机可能会更实用。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研究项目作为一个参考，根据自己学习或者工作的需要，有时候采用手写以增强大脑的连通性。如果要写长文本或者论文的时候，则可以选择带键盘的计算机，这样会更快捷。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关注身体成分和体重管理。各位听众，如今体重管理已经成为很多人健康生活的重要功课之一， 不过还是会有人有这样的烦恼，为什么我看上去一点都不胖，可是检查的时候却说我体脂偏高，甚至内脏脂肪偏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身体成分是指体内各种成分的含量，总重量为体重，含有脂肪成分和非脂肪成分，体脂重量占体重的百分比称为体脂率，剩下的包括蛋白质、水分、矿物质是去脂体重，也就是瘦体重。相较于 BMI, 体成分可更准确地对体重进行说明，能够准确反映人体肌肉、脂肪组织等成分的比例。也就是说，要准确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肥胖，仅仅靠测量体重是远远不够的，体脂率才是衡量的金指标。我们人体的脂肪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皮下脂肪也就是我们能感觉到的肥肉，储存在皮肤下面，从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轻松地捏出来，比如女生的掰掰肉和小粗腿。但是内脏脂肪就不同了，很难被直觉感觉到或者捏到的。内脏脂肪通常储存在腹腔内，围绕在几个重要的脏器周围，比如肝脏、胃、肠等等。由于内脏的脂肪主要存在于腹腔内部，所以常见的内脏脂肪性肥胖主要就是腹部型的肥胖，看起来大腹便便的，但一定要清楚，内脏脂肪是被称为最危险的脂肪。为什么说内脏脂肪是最危险的脂肪呢？首先体现在它会危害心血管健康。通常情况下，不同脂肪部位相关联，难以区分其独立影响，但是多种测量研究方法都显示，较高的内脏脂肪量是独立于总脂肪质量的指标，可以预测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的增加。较高的内脏脂肪量与高血压、心脏病发作、心绞痛、二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风险增加相关。其次是认知能力会下降。2023年，新加坡学者在《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项基于8000多名亚洲人群的数据分析。分析发现，过度肥胖是认知功能下降的关键代谢风险因素。内脏脂肪过多的另外一项危害是认知功能损伤。也就是说，内脏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老年痴呆。内脏脂肪每增加 0.27 公斤，与认知年龄衰老 0.7 岁相关。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内脏脂肪给去掉呢？方法是有的。首先就是要好好睡觉。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究人员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发现，睡眠不足会促进青壮年腹部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堆积，并且会引发心血管和代谢疾病风险升高。研究人员表示，正常的情况下，脂肪优先沉积在皮下，但是睡眠不足的话，似乎会将脂肪转移到更危险的内脏区域。更重要的是，即使热量摄入和体重有所减少，睡眠不足仍然会导致内脏脂肪继续增加。由此就表明，睡眠不足是之前没有被认识到的内脏脂肪沉积的触发因素。所以，要想减肚子，就得争取早睡觉，最好11点前入睡。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长也很重要，尽量不要少于6小时。其次是好好吃饭。研究发现，相比于低脂肪饮食、均衡饮食，低碳水高蛋白饮食更有利于内脏脂肪的减少，尤其是在短期内。大量研究也证明，轻断食不但能够减缓衰老， 还能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加快糖脂代谢，有助于分解内脏上存储的脂肪，因此建议和推荐低糖饮食和轻断食的方法。这些方法既减少了摄入糖分，增加杂粮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用餐的时候以蔬菜和鱼肉为主，减少米饭、面食和面包等主食的摄入，先吃蔬菜后吃主食。要明白，饮食顺序也会影响腰围的大小的，所以可以先喝蔬菜汤，最后再吃主食。另外，可以将一天的进食时间压缩在8个小时以内，采用168轻断食法。这种饮食方式可以长期坚持，肥胖是不容易反弹的。只要坚持两个星期，你会发现不同的自己。需要注意的是，在摄入食物的8小时内，一定不要暴饮暴食，更要注意热量的控制。还有就是要好好运动，要避免久坐，长期久坐不动，身体代谢会减慢，多余的热量就容易变成脂肪囤积在肚子上。有研究显示，每天多坐 1.5 个小时，腰围就会增加 0.57 厘米，体脂也会增加 0.44%。 所以在运动之前，首先就要拒绝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养成每坐一个小时就站起来走动5-10分钟的习惯。还可以采用随时随地零食运动法。临时运动法是指一种像零食一样碎片化、即停即动的运动方式，也就是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与空间的缝隙来保持运动的节奏。它可以短到20秒，也可以长到10分钟，跟随你的节奏自由调整。这种临时运动又叫间歇性剧烈生活方式或体力活动。简单来说，对比主动的去健身房或室外锻炼，这种临时运动就相当于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之间完成锻炼。比如早上刷牙洗脸时做有规律的垫脚拉筋运动，吃饱了饭又不想外出运动的时候，可以在客厅里来回走十几圈，出门采用步行或者骑单车代替开车。如果距离太远，试着把车停在离目的地500米远的地方，让自己步行一段路程等等。再有就是进行高强度间歇运动效果会更好。高强度间歇性运动通常是指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运动，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低强度运动或休息。简单来说，高强度间歇运动就是把高强度和低强度的训练结合起来，循环进行。这也是最近十年运动医学界非常热门的有氧运动训练方式。根据《应用生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周的时间内，进行7次高强度间歇性运动训练，可以改善全身脂肪的燃烧状态，提高骨骼肌燃烧脂肪的能力。很多研究都表明，高强度间歇性运动不仅可以减少皮下脂肪，还可以减少内脏脂肪。有需要的听众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